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呢，但是在这个无着菩萨、龙树菩萨都不同意这个说法，都不同意这个说法，说是小乘佛教学者一定是会承认他的这些阿罗汉呢，阿含经是谁说的？是佛说的。你不能说这个阿含经是阿罗汉说，当然有的也是舍利弗之内也有这个说，但总体来说应该是佛说。那么无着菩萨曾经提出了一个反对小乘佛教学者说大乘佛教说，他提出个理由来，提出什么理由呢？佛是怎么成的？佛是怎么成的？这个无着菩萨问这么一句话，那么小乘佛教学者就回答说是就修修阿含经啊，这个四念处就成佛了，就是这么讲。但是修修阿含经的法门不能成佛，是不能成佛的。因为什么呢？阿含经啊，他说的佛法就是叫你厌离世间，世间是苦，叫你厌离，你精进勇猛地修消四念处，得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是这样。好，他没有叫你发无上菩提心呢，你不要入无余涅槃，你要广度众生，没说这话，阿含经没这话。那么怎么能够成佛呢？我们想一想能不能成佛。那么这个谁无着菩萨说一个比喻，说是啊，说是挤牛奶，挤牛奶你应该在牛的乳房上挤才有牛奶，你要在牛的脚上挤是没有牛奶吃的，是没有的呀。所以说要发无上菩提心，要想成佛，这个大乘经论里面才能够才可以。你学习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啊啊，这些方等经、大乘经的论，他劝你发无上菩提心，他劝你观众生苦，发慈悲心啊，这样子你修消六波罗蜜才可以成佛，教化众生的。阿含经没有说这个话嘛，没有说这话，只是叫你就得阿罗汉，然后啊就入无余涅槃了。啊，入无余涅槃以后不度众生了吗？谁来成佛呀？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呢，很明显的知道一切佛法都是佛说，都是佛说。如果没有佛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佛法，没有佛法。不是有阿罗汉，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他就不发生作用了啊。我们看到大毗婆沙论上说，大毗婆沙论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是怎么回事？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以后啊，就变成无情物了。大毗婆沙论上讲啊，说是那是不坏佛教说的话，不坏佛教要比你说的话有分量。我看，要我看，不坏佛教说那大毗婆沙论你好好读一读是了不起，我看还是了不起。我相信大乘，但是我对小乘佛法也恭敬尊重，我不敢轻视啊。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呢，大乘是佛说，而且小乘是从大乘来的。你这上说这个大乘从小乘出来的，因为这个渐进的嘛，先有原始佛教，就是小乘佛教，由小乘佛教发展为不坏佛教，再进一步有大乘佛法，这大乘佛法从小乘佛法里出来的，是这样意思。但是你真实的去观察这个问题，小乘是从大乘出来的，因为要没有大乘就没有佛，没有佛谁来教导，谁出现世间弘扬佛法？不是阿罗汉呢？你想想这个问题吧，你想想这个问题，你会知道，要相信大乘，这个你好好读读这个，读一读这个《涅槃经》，读一读《涅槃经》，所有的大乘经律论都应该读过。你会知道大乘佛法是非常圆满的，你不要有成见。这些龙树菩萨也是说大乘是佛说，无着菩萨、世亲菩萨也都是大乘是佛说。你像这个檀无忏，檀无忏这个尊者，像鸠摩罗什这些原来都是小乘，后来嘛回小向大。那么来到中国佛教，这些大德也不是傻子， 他在修学大乘佛法都很有成就。并说声闻成阿罗汉后不发菩萨心不会成佛，是不是这样？这是那样啊，在大乘佛法来说一切众生都能成佛，那么阿罗汉是圣人他也能成佛，但是啊，有些阿罗汉呢、啊，发无上菩提心比一般的凡夫难一点，比一般的凡夫是难一点，所以是到了法会会上法会经的时候阿罗汉是受记作佛。所以你说是佛并没有说二乘人不能成佛，佛没有说这个话哈，佛是说阿罗汉还是能成佛的，入微涅槃以后还是能成佛的，但是以泰国比丘的说法阿罗汉已经啊佛教最高的境界，他说错了。阿罗汉在阿含经里面说阿罗汉是佛的弟子，佛是师父，佛说 你请问佛的问题，佛说知无所问， 你问好，你要问阿罗汉的问题，阿罗汉怎么说？知者当答。这表示什么？阿罗汉就是他自己心里有数，我不是完全都明白的，但是你问我的问题我知道的我也回答。就从这两句话就看出来阿罗汉的境界低，没有佛那么高。所以泰国比丘他说阿罗汉是最高的境界，这句话说错了，不对。所以我们呢，我们是汉人啊，中国人，我们是汉人呢、啊。南传佛教的说话呢也不必决定否认，但是我们可以认真的去学习阿含经，认真的学习大乘佛法，然后你再决定和南传比丘和南传佛教的思想啊去接触，你再说出一句话来可能会有点分量。师父，你对大乘佛教没有什么多的研究啊，你还是谦虚一点好。对不住，这个明天的大佛啊，这到点了。第十五页，要菩萨调动心不落境，高声喜气令他喜落，做事因缘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无起。这条戒的名字叫做调戏戒，第十，请放掌。要菩萨调动心不落境，假设一个受菩萨戒的人啊，他调动，这个调就是动的意思啊，调动。什么叫做调动呢？就是心不落境，他的心呢、啊、不欢喜静下来，心里面呢一直是在动，那么他心里面也不欢喜静，这两个意思啊，心不静心不落静，这两个意思。这个动啊当然是以心为本，心要动那身动语动，心要不动身语也不会动的，所以这个调动啊还是心的意思。所以这是第二句，就说是心不落静啊，不欢喜静下来。这样情形呢，当然他不会啊在寂静的地方住茅房是不可能的啊，不欢喜。所以他一定是啊是在大欢喜杂住，多人在一起住，这样子啊，多人在一起住啊，高声喜气啊，啊，很高的声音啊，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唱唱歌的这样子啊。那么就欢喜啊，游戏，这个喜就是戏啊，欢喜游戏啊，这就是啊一种轻浮啊啊躁动的一种情形。不能够啊寂静， 而这个高声喜气呀、啊，这些调戏啊，这个喜气这里面的意思包裹的很多啊，很多的事情啊，那么就会呀、啊、做出来很多的事情啊，来逗弄别人呐、啊。大笑，所以是令他喜乐，这种事情啊，是做事因缘，是名为犯众则犯啊。他去啊做这种事情啊，也就是意思因缘啊，所以这就是犯了这个调戏这条戒了啊。这里边当然也有很多的突厥罗的啊。是犯言无忌，这个犯戒啊是属于重的突厥罗罪啊，是言无忌、因为他心不落净啊，就是躁动啊，这根本上就是有的问题啊，所以是言无忌。要忘物犯非言无忌啊，要是暂时的啊，失掉了正念啊，有这种调动的情形，这样子犯了这条戒、啊、是非言无忌，这不算是不是重的突厥罗罪，是属于轻微的啊。是不犯者，是如果说是虽然有一点调动，但是不算犯戒，那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是为断彼故，为断彼故啊，起欲方便如前说，这是说啊，这个菩萨他能反省自己，哎呀，我这样是不对的，不对的嘛，就想要啊除灭这种行为啊，除灭这种啊调动的事情啊，调动的心理啊，调动的行为。除灭的时候嘛，就是起欲方便，就像和前面的文呢说的一样啊，像那个第贪财物界啊，贪财物界的第八页上说哈、啊，为断彼故起欲方便，舍受对治啊，性力烦恼更说说起，就是那样意思，就是为断彼故啊。他就发心呐、啊，来修学一个法门，来对治这种啊调戏的事情。那么他努力的修学一个法门来对治，偶然的还没立刻有效，也会有一点调动，那就啊不算犯戒。又不犯者，这底下又说出来一个不同的理由啊，也不算犯戒的啊，是什么呢？是他起嫌恨欲令止故，这是说、啊、另外别的人呢、啊，对这个菩萨呀、啊、有一点误会，心里面恨他，那他们呢，这个菩萨就发脚了啊，先要解释，把他熄灭这个嫌恨的。那么这欲令止故啊，那么呢说一点笑话，这个调动这里说笑话包括在内啊，说个笑话，就熄灭了这个误会，是这样意思啊，所以这个不算犯啊。要他愁忧啊，要是另外其他的人呢、有什么失意的事情啊，心里面呢、啊、愁苦忧恼啊，有忧愁不快乐，欲令喜故，那么这个菩萨他就是有这种啊常遇这件事哈、啊、他就会去说一个逗人心里快乐的事一种事情，那么说一个或者是说一个笑话是什么的，那个人的愁忧就解除了，这样子嘛也不算犯戒啊。 要他性好戏，为舍彼故，欲断彼故，为将护故。要他以菩萨嫌恨的美备，何厌戏笑，现心禁锢。这是说要他性好戏，要是另外一个人的呀、啊、那个心性啊也是欢喜呀、啊、这个调戏的事情啊，这个调戏是令心浮动放逸、啊、也就不与道相应了啊，这是一个空过啊，空过光阴啊，这个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了，这是不对的啊。所以他这个菩萨呢是想要去纠正这个人的错误，是为舍彼故啊，就是为了啊引导他入于圣道啊，不要空过光阴啊，这是一个动机啊。欲断彼故，欲断彼人的好戏，这个毛病啊，这个过失，那么就为将护故。这个为将护啊，这个字啊，将护啊，这个将是什么意思？帮助的意思啊，帮助他，帮助他啊，改正这个过失啊。这个护啊，护是个爱护的意思。这个爱护啊，在这里讲啊，就是我们常有说话的时候常有提到，君子爱人以德，君子爱人以德正好是个护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远离过失啊，栽培善根，那就叫做护。护的意思，而护也就是帮助的意思啊，为帮助他转变啊，转变这个性格，那么呢就施设一个方便，他以就是有这么一点调戏啊，来摄引这个人，摄引那个性好戏的人。那么他这个他这位菩萨在他的身口意上啊，有了这样的调戏啊，是为了啊奢彼断彼将护故而显现的，不是自己要放逸，所以这样子呢也就不算犯戒。要他依菩萨嫌恨啊违背，何厌戏笑，显心禁锢。这个要是、啊、另外的人呢、啊、或者是比丘，比丘尼优不善优不依，或者也是菩萨啊，他疑惑菩萨啊，疑惑菩萨有什么阴谋啊，要搞他的鬼，那么那个人呢、啊、就啊心里面呢、啊、嫌恨，就是这个对这个菩萨心里面有恨，就同他不和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菩萨呢就表示、啊、我没有对你没有什么恶意啊，所以和厌戏笑啊，这个厌面呢、啊、很和气的，或者是说一个笑话是怎么怎么的啊，这样子呢表现自己内心呢是清净的，没有阴谋啊，这样子啊来解除对方的嫌恨啊违背。而菩萨对他绝没有嫌怨之心啊，这样子啊现出来以和厌戏笑的调戏的行为啊，那也不算犯戒的啊，这样意思啊。这是这个调戏戒啊，只要菩萨作如是见，如是所言，菩萨不应要涅槃，应被涅槃，不应不为烦恼，不应迷相厌离。这一条戒是道说菩萨法戒啊，就是错误的呀、啊、演说菩萨的啊菩萨道啊， 把菩萨的呀、思想行为呀搞错了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呀，菩萨要这样是不对的，这是一条戒。只要菩萨做如是见啊，如是说言啊，这个菩萨呀、这个做就是升起的意思啊，他升起了这样的见解啊，也就是有这样的思想，他要把他这样的思想呢、表示出来，所以如是说言就是这样说啊，像底下这一段话啊，底下这一段话呢，就是菩萨不应要涅槃啊。说是这个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要广度众生啊，他不应该呀、爱要这个涅槃的寂灭境界，他不应该这样，因为你要是欢喜涅槃的话，你到了涅槃那里去啊，就不能度众生了啊，违背了你的无上菩提心了啊，所以是你不应要涅槃，应备涅槃，你应该对那个涅槃呢生厌备心啊，不要欢喜它。这个涅槃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涅槃呢，这个涅是个出啊，出入的出啊，这个槃是一个取啊，就是永久的处理六取啊，就是处理了六道轮回了，那么就叫做涅槃啊。或者说呢，这个涅槃翻的中国话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不生不灭了，处理了六取之后啊，就是个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么呢？如果是一位啊阿罗汉的话，哈，那么他的寿命到了呢，临命终的时候哈，他前一刹那他的首先是灭的，第二刹那就不生啊，没有首先是再生起来。我们凡夫啊，不是死亡的时候，这个首先是的生命体验。一刹那间就灭了，但是第二刹那又升起来啊，第二刹那它又升了，当然这是有生有灭啊。但是阿罗汉要是入涅槃的时候呢，前一刹那灭了，第二刹那不生，不生就是无舍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一切法都空寂了啊，不生也就不灭，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呢，就叫做涅槃。这个大毗婆沙论上说呢，这个涅字啊是除啊，涅是个处理的意思，这个取呢是凑的意思，凑会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圣人呢修修佛法，他到了这个程度的时候，他能够处理，也就是解脱哈，解脱这个臭秽的烦恼和业力哈，没有烦恼和业力，也就没有生死果了哈，也就是处理了惑业苦啊，解脱了惑业苦，就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么就叫做涅槃。不，这是啊。大毗婆沙论这样解释哈，但在大乘佛法里面解释呢，涅槃翻到中国话是圆寂啊，圆满的圆啊，寂灭的寂，寂静的寂啊，圆寂。翻到圆寂，这个圆寂怎么讲呢？这个圆是啊，得无不备也圆啊，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具足了，所以就是圆啊。障无不灭嘛，叫做寂。所有的惑业苦的障碍都熄灭了，那叫做寂。这样子解释啊，就和小乘佛法的解释有一点不同啊，有点不同的。那么这样解释这个涅槃呢， 这个小乘佛法的解释呢，就是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大乘佛法的解释呢，在不生不灭的境界上啊，还有无量功德庄严，就是这样不同，这么点不同。那么呢，这叫做涅槃啊。但是这里说菩萨不应要涅槃呢，这有一点呢、啊，还是这个涅槃还是有一点小乘佛法的涅槃的意思啊。所以你不应该欢喜呀、啊，亲近取向涅槃的境界啊，应被涅槃的。也不应不为烦恼，不应一向远离啊。这个你要涅槃，就不能度化众生了啊。所以不应要涅槃。你要不想要度众生，你就不能离开六道生死啊，在生死的世界来度众生。到生死的世界呢，你一定要有烦恼才能在生死里，没有烦恼就解脱了啊。所以也不应不为烦恼啊，你不应该对烦恼害怕啊，心里面起了一念贪心的时候，哎呀不可以，我不应该有烦恼害怕了，不要害怕啊，不应不为烦恼啊，要断烦恼，这是不对的，不应不为烦恼。是不应一向远离这个烦恼啊，佛也说是要断烦恼啊，但是菩萨呢，你不能够啊偏于厌离烦恼这一面，你还应该保留啊，留祸印生啊，保留这个烦恼啊，好帮助你在生死里流转，这样才能度众生嘛。那这样子啊，不应不为烦恼，不应一向厌离，何以故？什么理由啊？菩萨不要涅槃，不为烦恼呢？可以不？菩萨应于三恶道期间久受生死，修大菩提。这经上这么说嘛？经上说是菩萨应该这个三个无数劫啊，阿僧祇劫三个无数，翻中国话是个无数，这是六十个大数里面的最后一个大数啊。一二三四五这么往上增加，一共有60个大数啊，60个大数里边，这个叫名字叫做无数啊。这个菩萨他在生死里流转呢，要修，还同时当然也要修学佛法，要在三个无数劫啊，那么长远里边呢，久受无生死，那么久啊，那么长久啊，受这个生死苦啊，度化众生，求无上菩提的，这经上这么讲的，所以也应该不要涅槃啊，不怕烦恼才对的啊，应该是这样子。这个这样的说法呢，是违背大乘佛法的真义的，是不对的啊，不对的。是做如是说者，是名为犯中的犯。一个这样说话的呀，那么这个人就是犯了啊，犯了戒了，犯了这条戒了。但这个是前面不是有一个相似法？前面有个是众戒里面啊，斯波罗夷里面有一个相似法界哈、啊，是啊，要菩萨谤菩萨让说相似法哈、啊，其实这就是说相似法了。说相似法那边呢，那是、啊、上品烦恼，上品烦恼，所以在根本界里面，这个呢就是中下烦恼了。是这样意思。做如说是名为犯中的犯，是犯那是言无起，这个人的心呢、他是不及格了，他不懂得什么叫做菩萨道的、啊、有愚痴啊。是何以故？如诸何以故？声闻甚要涅槃，伪厌烦恼， 百千万倍不计菩萨圣要涅槃为涅槃导师。人们知道这样说法是不对，是错误的呢？啊，这里说出个理由来哈。所以理由先说到，先说声闻的哈。这个发出离心的声闻音呢，这个声闻音甚要涅槃啊，他深深地感觉到啊，在这个六道里轮回生死是苦。所以也深深地爱要啊，远离生死的涅槃，涅槃就一切祸业苦都寂灭了，那是清凉自在安乐的境界啊。所以对那个境界呀、啊，是深深地啊爱要啊，希望能积极地能够成就啊，深要涅槃。唯厌烦恼啊，这个烦恼能令众生流转生死，受很多的苦啊，哈、啊。所以对于烦恼来说啊，是特别的恐怖啊，是自己心里面也有了贪心呢就恐怖，有了嗔心也就恐怖啊，有种种的烦恼心里都恐怖啊，厌离这个烦恼，不高兴这个烦恼的。这个烦恼怎么讲呢？烦恼的意思就是不寂静的意思。我们这个心呢，这个烦恼要来的时候，心里面就是动啊，动乱，它不寂静。所以这个就是它能扰乱我们的心呢，不得寂静，所以就叫做烦恼。那么对烦恼有恐怖心，对涅槃就有爱要心。这是声闻音呢，是这样的啊，管这个三界像牢狱似的啊，烦恼像怨家似的。而百千万倍不计菩萨圣要涅槃为缘烦恼啊，在声闻的呀、啊。在声闻人的身要涅槃为厌烦恼的这个程度上，再增加到百千万倍的呀、啊，身要涅槃为厌烦恼啊，还不如菩萨的身要涅槃为要烦为厌烦恼的程度，要加上那么多倍，还不如菩萨对于烦恼的部位对于涅槃的爱要心还是不如的。菩萨是更加深刻的呀、啊，是要涅槃厌烦恼的。菩萨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说是菩萨不应要涅槃啊，不应为厌烦恼，这是说错了啊，说错了。嗯，是这个是什么理由？菩萨是这样的。未读声闻，但为自利，菩萨不尔啊，普为众生的啊。这是说这个菩萨呀、啊，这个声闻人呢，他最初发心的时候，来到佛法里面来，发心修学的戒定慧的时候，他的动机啊，但为自利，只是为他一个人呢、啊，得涅槃，得义利啊。得涅槃的利益的，只是为他自己个人的得解脱啊，修学戒定慧得涅槃是这样子的，他就是身要涅槃不涅槃了。而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不是那样的，他最初来到佛法里面来呀、啊，发无上菩提心了啊，他是普为一切众生得涅槃。他感觉到这个生死太苦了，涅槃才是安乐的，他愿意一切众生都能解脱生死苦得涅槃啊，普愿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的。所以这样子比声闻人的发心特别的广大了啊，所以他的呀、啊、为啊要涅槃为厌烦恼的心情呢是更高深的。你说他不要涅槃啊，不厌烦恼是不对的，但是有个问题，是要涅槃为厌烦恼，那他怎么能流转生死呢？那你想啊，菩萨不是染悟心流转生死的，在生死里的呀、啊？菩萨不是用烦恼心在生死里流转度化众生的，不是的呀、啊！ 大智之论说，菩萨如果不断除去他的三毒啊，不灭除去他的内心的三毒啊，他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他那个法里面都有毒的气氛啊，那怎么能够利益众生呢？并且你有三毒啊，就算是你去佛法里面有一点善根啊，你能够啊继续的啊学习佛法，但是一死掉了以后啊，因为你内心里有三毒的关系，第二生能不能信佛都有问题啊，都是有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经论上看见一个名词叫做学无学，就是学无学，这个就是学前面加个有字啊，就有学啊，无学。有学是什么呢？就是出果圣人，出果二果三果都是有学，阿罗汉就名字为无学了。我们最初啊读这个经论的时候啊，我们这么想，我们凡夫应该算是学啊，他发现学习佛法，那称呼他叫做有学啊，到了阿罗汉嘛称之为无学，应该这样吧。为什么凡夫在出国以前，没入出国之前的这些佛教徒不名之为学，不名之为学，要入出国以后才名之为学。我对书就是这样子，我心思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在凡夫是不是要学吗？怎么不给我们名字叫做学呢？后来看见一个地方有个解释，因为呀、啊，出果圣人，出果二果以上的圣人呢、啊，他是有学，他还没得阿罗汉果嘛，他还要继续的学。那么呢，这也是对了啊。但是说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出果圣人他现在能学习佛法啊，他要死掉了以后呢，来生啊，即使不遇见三宝，他还能继续学，他还能继续学，他能学习佛法。那么这个地方就有点问题，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是凡夫的话，没得出国的人呢、啊？啊，我很用功修行啊，我怎么样读经，怎么持戒，怎么修定啊？但是没得圣果，你死掉了以后来生啊，不一定学，不一定，就可能会造五逆罪，毁灭佛法都有可能的。所以这个凡夫的确是很可怜的、啊。所以佛给你立个名字，的确是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界限。但是从这句话里面就看出来，说是菩萨啊，他不断烦恼，他心里面有贪嗔痴，还有三毒的话，说是他晋升了发菩提心了，啊，他那就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了。来生呢？来生不一定，并且我们在事实上看呢，一对佛法熏习的不够啊，心里面一肚子烦恼啊，他最初可能发清净心弘扬佛法，但是遇见特别因缘的时候，他还继续弘扬佛法吗？他可能的贪嗔痴就出来了啊，出来了啊，还是弘扬佛法，但事实上人家都不同意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说是不断不要涅槃啊，不为烦恼，菩萨应该这样子，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那是靠不住的。你现在虽然有无上菩提心呢、啊，都还是很勉强啊。所以在上面说为这个菩萨是不为一切众生啊，他在生死的流转教化众生啊，他不是用厌恶心流转生死的呀、啊，他是用清净心在生死里面度化众生的，那才能长期的度化众生。不管遇见什么境界，菩提心不退啊，那正所谓金刚般若了啊。他那个无上菩提心是金刚啊，不可退，不可破坏的呀。这样，所以这个他的无上菩提心呢、啊？他的甚要涅槃伪厌烦恼啊，是高过圣门的，不是圣门所能及的，所不能及的啊。
鼻息不染悟心呢，圣阿罗汉成就有漏离诸烦恼。这底下说一个，说这个菩萨的清净的相貌，说这个菩萨他这个要涅槃稳业烦恼而成就的这个清净的相貌是胜过阿罗汉的。说他胜过阿罗汉，你说说我听听，什么样子，怎么他胜过阿罗汉啊？就是鼻息不染悟心，比阿罗汉呢、啊、比这个菩萨啊，比发无上心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啊，他晓悉佛法断除烦恼成就了的那个不染悟的心，断除烦恼啊，那个成就的不染悟心，那个清净心呢，是胜过阿罗汉的，不是阿罗汉所能及的。是怎么知道呢？是成就有漏啊，是离诸烦恼。这个成就有漏这个地方呢，在《欲切师地论》的戒品呢，他是说于有漏是随顺而行。这个菩萨对这个有漏的烦恼的事情呢，他也能随顺众生的去做啊，也能成就做啊。但是他内心呢，成就胜除诸阿罗汉无障眼心，就是他表面上你看他那个菩萨，他也有夫妻，也有太太，也可能呢是个女菩萨，也可以能有丈夫，或者他也做在政府里做官哈，而做个优不塞，做个优不一，可能是做个大学教授，他社会上的这些眨眼的事他也做，但是他内心的清净，内心是清净的，不是阿罗汉所能及的。这个话呢，我们读这个《法华经》啊，就看出来一个消息哈。他那消息说，这个阿罗汉也发菩提心了啊，佛也向大了。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宣告要发心呐、啊，护持佛法啊，弘扬这个《法华经》。那么这时候，这些阿罗汉也发心弘扬《法华经》，要到他方世界去弘扬《法华经》。不在娑婆世界弘扬，是因为什么呢？这娑婆世界的人太坏了啊！我很难去度化他，我不能度化他。这是阿罗汉那个道理是这样子。但菩萨不是，菩萨就在娑婆世界、十方世界都能弘扬佛法。这就是这个菩萨这个道理高过阿罗汉了，就是高过阿罗汉，当然这要八地菩萨以上啊。所以这个文章啊，这个唐无灿翻译这个文就是成就有漏离诸烦恼啊。他表面上啊，他也有这个有漏的事情的成就啊，但是内心是清净的。这就是在欲而离欲啊，就是、啊、我们可以、啊、用我们凡夫的情形来做个比对啊。我们凡夫说，我到清净的地方去，在阿赖耶处住，远离尘嚣啊。这个时候、啊、我看见的佛，看见佛像啊，我看见的出家人，再就是、啊、经书。这时候我在这里用功修行啊，就是清净。我要在尘劳的在十字街头，这个时候心就乱了。那么再叫做离欲清净，远离这些尘劳的事情，这样才能清净。但是要是道力成就了呢，你就在世界头也是清净，那就表示他清净的功夫高了，高了啊！就是阿罗汉呢，他是虽然也得了阿罗汉果，他还是不能够在生死的世界去度化众生，他到无余涅槃去休息去了。但是菩萨不是，菩萨也是观一切法如，也是正悟了，但是他又来到众生的世界来度化众生，他不怕众生的染污，众生也不能染污他，所以他离诸烦恼，这就是他的道啊，他的道力啊，高过阿罗汉的，所以鼻息不染污心胜阿罗汉，成就有漏离诸烦恼。那么这个地方呢，啊，这一条戒里边呢， 有就是我们应该注意一件事啊，菩萨是断烦恼的，这件事就是如果经论上也说呢，菩萨们这个习气没有完全断，习气没有完全断啊，还保留一些，那当然那就是要到成佛的时候完全清净了，没有成佛的时候总还是有些啊不圆满。那这是这个道说菩萨法界啊，把菩萨法说错了，就是说的相似啊，这是说相似法，但是这个呢就是啊中下品的烦恼啊说的，如果是上品烦恼就是四波罗夷里边的啊那一条界了。要菩萨不护不信之言，不护机毁，以不啊除灭。要时有过恶不除灭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机。这底下这个不护啊机嫌戒，不护机嫌戒啊。这个不护机嫌戒呢，就是这个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们能够守护自己的行为啊，会引起人家的机嫌呢，但是他不管这件事，我行我事，我还是照样这样做，那么这就是不护机嫌戒啊。所以要菩萨不护不信之言，假设这位菩萨啊，他自己的行为啊，或者是守护这个菩萨的呀、啊，舍善法界啊，舍利于界，舍众生界啊，他守护的不清净啊，这个舍利于界也包括必修界啊在内啊，其中的别解的界在内啊。他这个不护有两个意思哈，这样说哈，一个不护是自己呀、啊、对戒律不那么认真的去守护啊，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你不护念众生啊，就是刚才说过啊，君子爱人以德啊，是我虽然心里面内心就是假设的话哈、啊，是内心清净。但是你这种行为你会引起人家的讥嫌呐、啊，就会谤毁三宝了。所以为了众生不要造罪呢，就是爱护众生不要造罪，你要谨慎啊，谨言慎行啊，应该这样才对。但是不护，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就是要不护，不护什么呢？不信之言啊，就是我的这种啊。言行啊，会引起人家的讥嫌呢、啊。人对佛，对于我个人，对于佛法、啊、就没有信心，发出来这个不信的啊，不信也就是不恭敬了啊，不信之言啊，不能够相信了啊，发出这种言语啊，不护机毁，这个机毁呢，也就是不信之言呢、啊，又加强了一点哈、啊，就会呀、啊、说出了一些啊讥嫌毁谤的这种语言了啊。那么就是因为不护的话，不护的关系啊，所以引出来这种事情啊。引出来这种事情之后呢，当然呢、啊、这个谤声流布，大各地方都在传说啊，就是说这些话。这些话，这个菩萨呢，应该呀、啊。知道了这件事啊，就应该去呀、啊、加以解释啊，或者说是我不对了，要承认嘛，要忏悔啊，然后加以解释，来熄灭那些不信之言呢、啊，那些讥毁之言啊，应熄灭这件事，应该这样做。但这位菩萨呢，一步除灭，他最初是不护不信之言，不护讥毁啊。发有了问题的时候，他也不出面，不管那一套， 他的半毁是归他的，我不管那个事情，不去除灭啊，不去熄灭这些不幸之缘啊，机会之缘，这样子呢就不对了啊，就不对了啊。那么这底下再分别的解释，是要时有过恶不除灭者，是名为犯众多犯。要实在，要是这个菩萨，别人呢、啊、传说啊，说你说某某个菩萨某某必修，菩萨必修怎么怎么怎么地。假传说归传说，要是你真实是有错误，你真实有错误，你犯哪条戒是归哪一条是罪了啊？现在是说不出灭啊，是实在有过恶，你也不出灭这件事，你应该改变过来啊，改正自己。但是也不改正啊，或也不像啊是这个讥嫌你、讥毁你的人呢去解释，也不去解释啊，是名为犯众多犯，那你就是犯这条戒了，犯了戒。是犯染污起啊，这个犯呢是染污起，因为你有意的，你最初就是不护不信之言呢，不护机会，不以不出灭嘛啊。哦、这个看这条戒呢啊，这个佛有这样的意思啊，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默言啊，你要采取主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要去啊，如果自己真是不对应该忏悔啊，如果应该忏悔，也向人家解释一下啊，不要继续的啊留步这些啊毁谤佛法的这些事，这些语言。时无过恶而不出灭，非言无起。如果说是啊，是大家引起的误会，你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啊，那是那些流布的啊毁谤的语言呢，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呢，那这个菩萨他的态度是不出灭，他也是不管你说你的。反正我内心是清净的，我不管你。这样子呢，非染污起也是犯戒的，还是犯戒，不过是不是染污。那么这个意思看出来，也要去解释，就是我没有什么不对啊，只是一种误会，误会人家对我有了谤毁啊，对前面的佛教也不光彩啊，那么就应该去解释解释，把这个流言呢。灭了他应该这样做，你不出面你还是犯这条戒的，不过是轻垢罪啊，不是重徒积肉罪，这个文字这样意思啊。只要不犯者，要外道非谤啊，基于恶言，要除家其实修善因缘，生他即为要前人，要嗔要狂而生机会。这前面是说犯啊，这底下说不犯，这个不犯是怎么样情形，人家也是机会了啊，但是不算犯戒啊，你不去出面你啊，不去解释啊，也不算犯戒。那是什么情形呢？是要外道诽谤啊，就是啊其他的宗教啊，其他的宗教啊，他诽谤我们的佛教啊，说某某人怎么的，某某怎么的，诽谤我们啊。那么这个呀，可以不采这件事啊，可以不用说什么，也不必去解释啊。基于恶言啊，这其余的呀、啊，恶言，这是贪污忏翻译的呀，基于恶言。但是宣奘法师翻的《瑜伽师地论》的戒品这句话呢，不是这样说，他是说是、这个憎恨的人啊，即要外道诽谤即憎恨的人，就是那个另外的有个恶人呢，他憎恨我们佛教徒哈、当然这个人呢他有嫉妒心啊，不欢喜佛教很兴盛的呀。要是谁有点什么特别的什么啊 兴盛的事情，他嫉妒，嫉妒给你造谣言上来破坏。这种情形呢，那也可以不加以解释，也可以啊。要出家其实啊，修善因缘，这又有一种情形啊，就是出家其实啊，就是他原来是个在家人嘛，在家人嘛就是士农工商的这些人哈、啊，这些人呢，他现在出家了，出家了嘛，出家以后啊，就是自己本身没有厨房的，就是要去托钵乞食啊。那么其实这件事呢，那么社会上的人就会议论了，议论比如说是国王他出家了啊，他也是和其他弟兄一样托钵乞食，人家就会议论啊，怎么怎么怎么，也会说出一大堆的话来，或者是原来是一个乞丐，没有很生活苦很困苦的人出家了，出家以后也是和诸弟兄一样也托钵乞食，社会上的也会议论啊，这些人都是什么的。这就会有很多的话说出来，就会呀、啊，也爱护佛教的呢，可能有一个不同的说法；那个不高兴佛教的，应该更会有，也会有另外一个说法。这种情形呢，那就不要紧，可以不加解释，可以不用解释。是修善因缘啊，修善因缘啊，所以我们除了家呀、啊。出家以后嘛，远离世界上的五欲啊，世界上的呀、啊，父亲母亲也都是也都分开了，或者妻子儿女也都离开了，然后到庙上啊，也修修圣道。因为圣道，而社会上的人也会有一种说法哈，像这尤其是我们汉人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会说出了种种的话，反对佛教。这个呢是修善因缘，修善因缘也可以不解释，当然解释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去反驳也是可以的哈。不解释呢，在这条界上说不解释也可以，修善因缘呢而不去啊，不护这个戒限也是可以啊。这些说是啊，就是要出家其实生他机会，要修善因缘嘛生他机会，这可以不解，不用去解释啊。要前因，要嗔要狂而生机会，要是前面的人啊，就是佛法前面的人啊，或者这个菩萨前面的人，要嗔，说这个人呐、啊。这可能是就在菩萨面前，好当面的呀、啊，向菩萨愤怒啊，嗔啊，愤怒、啊，猛烈的愤怒啊，说出了一些很多的啊不合道理的话，这个、啊、也可以不睬他，不解释也是可以哈、啊，因为这种愤怒的特别愤怒的人呢，你越说越多哈、啊。还更加的愤怒，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如默言好了。好，所以也是，这个是要嗔，要狂，啊，要狂啊！这个前面的文也常有这个字啊，但是在这个宣藏法师翻的、啊、戒品上呢，他不是这么说啊，他是说，就是要是这个菩萨知道那个人的恶见所缠。颠倒邪知，是那个人呢有恶的邪知见啊，有恶见的，他的心呢被恶知见所缠绕啊，他会说出有种种颠倒错误的执着啊、嗯、这种人他来机啊要而生机会，他对于菩萨对于佛法有机会，这种有恶知见的人呢也是很难的啊，所以也可以不解释也是可以。那么这是啊，不生机会啊，不护机嫌这条界，这条界就意思，自己要真是要错误，还是要改正自己啊，自己清净，但是引起了一些误会呢，你应该去解释啊，就是这样意思。 是亚菩萨观众生应以苦切之言方便离恐其忧恼而不为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非亚无期。这一条戒是不折服众生戒啊，不折服这个众生。这个折服是对奢受说的啊，这个奢受和折服啊，这是菩萨面向一切众生的两种态度啊，就是这个折服奢受啊，是菩萨一种温和的态度，用佛法去教化众生啊，是奢受啊。有一点呢，是随顺呢众生的心情啊，引导他来到佛法里边来改过迁善啊，那叫做奢受。这个折服呢，就是对于这个强暴啊，这刚强难化的众生啊，这种众生呢，菩萨就用这种啊，不是温和的啊，就是也是一种强硬的态度，去呵宰他，使令他来到佛法里边来，这叫做折服啊，折服，这是一种强硬的手段。所以要菩萨观众生应以苦切之言啊，要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他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是观察众生的根性啊，应该怎么样度化就怎么度化啊，不是一条道跑到黑啊，他也种种的变化。这个时候啊，观察这一类的众生啊，是非常刚强啊，也就是这个嗔心特别重的，也就是这样的这种人。那么这个众生啊，经过菩萨的大智慧的观察呀、啊，是应该用苦切的之言呢，方便利益他啊，应该用苦切之言，苦切之言，苦切之言的苦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菩萨说出这种话，能使令那个众生痛苦，心里面感觉到痛。这个切就是用刀切哈、啊，用刀切，假设用刀来向人身上切，会痛啊哈、啊。就是菩萨说出这种话，像刀似的，使令你苦恼，就是这叫苦切之言啊。苦切之言呢，观察这个众生呢，应该用这样的语言呢来开导他，用这样的语言开导，用这样的方便呢，他会得利益的。这个不是平常的菩萨能办到的，这是要有智慧哈、啊，不是只发发脾气就行的，这是要有智慧能观察这个众生的根性啊，是因这样教后会得利益。这个菩萨应该是啊，他不简单了，这个菩萨啊，方便利益，恐其忧恼而不为者。但是这个菩萨呢，这样用苦切之言呢、啊、来教导他呢，又恐怕他心里面忧恼哈。啊啊，听到这种苦切之言，心里面痛得厉害呀、啊！啊，他的忧愁苦恼了啊，也是不好啊，所以而不为的，而不肯这样做，啊，不这样做啊，而不为的，是名为犯众多犯，这样子也是就是犯戒了，啊，这就是犯了戒，是犯非言无期，虽然是犯了这条戒。但是这条犯戒啊，可不是染污犯啊，就是还是啊轻微的啊轻垢罪，轻的突击落罪，而不是重的。所以不犯者啊，如果说是啊，我应以苦戒之言呢、啊、去利益他，而没有这样做，但是也不犯，那是怎么情形呢？观彼现在少所利益啊。观察那个人呢、啊、观察那个众生啊，你现在用苦切之言来呵宰他教导他的话，他得到的利益很少，得到的利益很少啊，不能够起什么作用啊，多起忧恼，而心里面就是起就只有忧恼而已， 这样子啊，那菩萨就不用这个苦切之言的来利益他，那也不算犯，也不算犯戒的。这是啊，这一条戒啊。是要菩萨骂者报骂，嗔者报嗔，打者报打，回者报回，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两无记。好，是要是这个菩萨呀，是骂者报骂，这个嗔打报福戒啊，嗔打报福戒啊。这条戒啊，这是一个，就是不能忍辱了，菩萨不能忍辱啊。这个是前面是菩萨用这种啊，或者说是四种语言里面的阿口啊，菩萨用阿口啊来教导众生啊。现在是众生啊用阿口啊来骂菩萨，看菩萨应该怎么办呢？是要菩萨呀、啊。骂者报骂，要是这个菩萨遇见了这个众生啊，啊，有的众生啊，用这恶言呢、啊、来毁骂菩萨，这个时候菩萨应该修行忍辱波罗蜜，应该心不动，不动心啊，应该是这样子啊，不在乎这件事。但是这个菩萨他不修忍辱哈、啊，他是报骂，报之一骂，你骂我，我也骂你。这样办法，这样子就是菩萨，那就是、啊、犯了口业了哈、啊，口业上有这个问题，报骂，这是口业哈、啊，嗔者报嗔，这是意业，这是菩萨遇见的一个众生啊，他嘴没说骂，没有骂你啊，但是他心里面的愤怒，愤怒菩萨也应该啊。去也应该修行忍辱波罗蜜，应该加以疏导啊，疏解啊，去解释解释啊，熄灭这件愤怒才对。但是菩萨不这么做，报嗔，你嗔我也嗔，也是愤怒，怒恨你这样子，这是意业啊也有问题的哈。拔得拔达，这是分业哈，就是那个众生来了，对菩萨不高兴了。大家也可能是非礼相加，也可能有个原因啊，有个什么原因的，那就、来打这个菩萨哈、啊，或者是用手，或者是用脚，或者是用杖，或者用什么哈、啊。而菩萨呢，暴打、啊、也是要打他。那么这样子啊，不修行这个忍辱波罗蜜啊，这个三业都有这个问题哈、啊。是回则报回。这个回者报回呀、啊，这个呢，在这个玄奘法师的义的啊《一切实际论》的戒品上啊，他是不是说回啊？是说弄啊，弄得报弄，弄啊，就是那个呀、啊，那个对方啊，那个众生来呀、啊，来龙送菩萨，龙菩萨呢来戏弄菩萨。或者说是通于三业啊，通于啊身口意三业啊，通于身口意三业的哈、啊。那么这个弄啊，有个戏弄的意思哈、啊，戏弄的意思呢，也有开玩笑在内哈、啊。这个但是不是说菩萨本身，是说对方，对方或者是啊他戏弄你，或者把你的东西啊。拿跑了藏起来了这些事情反正总是给你一个不顺吧哈、啊、这些事情。那么这也就是来毁啊来破坏你的心情啊使令你啊不平静。那么菩萨本身呢也应该不动才对哈、啊、但是报回你弄我我也弄你就是这样子哈。啊四名为犯众多犯，这些菩萨这样子不修忍辱波罗蜜，那也是犯了这个突击多罪。四犯呢是眼无奇的。
要菩萨侵犯他人，或虽不犯令他疑者，即应忏谢。嫌恨轻慢，
不如法忏谢，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其。这是第十五条戒，如法忏谢戒啊。要菩萨侵犯他人，假设这位菩萨或者他是有心的去侵犯他人，就是触恼他人啊，伤害他人，或者是语言上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行动啊，侵犯了他人，或者是无心的啊，侵犯了他人。但是你要发觉了这件事，就应该向人家去忏悔，去道歉啊，去谢罪才对的啊。或虽不犯令他疑者，或者这个菩萨他并没有去侵犯他人啊，也没有有心的或者无心的侵犯他人，没有做这种事啊，但是令对方啊有了疑惑啊，认为他有侵犯的事情，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也是应该去忏谢的，向他去啊忏谢啊。所以是侵犯他人或谁不犯令他疑者，即应忏谢，就应该向他去忏悔呀 去那么来解释彼此间的这个不愉快，把这个不愉快要消除他，忏谢他。当然应该是把他说明一下哈，解释这件事。嫌恨轻慢不如法忏谢，可是这个菩萨呢，而这位菩萨呢，他心里面呢嫌恨对方，轻慢对方，不如法忏谢，所以如果说是我侵犯了你，我心里的反倒是恨你，我轻慢你，我不去道歉，我不去忏悔，这样子哈。那么这个不如法忏谢，就是不依法去忏谢啊。或者是也小小有一点悔意，但是还不那么合法啊。就下面文也有一点解释的啊。你向人道歉的时候，应该表示一种啊礼貌啊，或者向人家问讯，或者是礼拜啊，要有这么一个礼貌的啊。或者你没有，我都不对的啊。还或者是有其他的一种不礼貌的行为，那么呢叫不如法忏谢啊，是名为犯众多犯，那么这就是犯戒了啊。这个众多犯呢，众多犯的意思呢，这里边呢也有一个因，在文里面本身没有说明啊，没有加以说明。要是按照的比丘戒来对比来说呢，那么就可以解释了哈、啊。那么你比如说是你有嫌恨心呢、啊，你就是向人忏谢了啊，向人忏谢。或者说是你不向人忏谢，你不向人忏谢，那么这就是一个过失，是以这个总相来说，这就是一个过失。那么你向人是一个过失，而其中啊，你侵犯了人呢，啊，你或者是语言有多少句语言，有多少句用说了多少句的话。那每一句话就算是都是犯戒，那么就是众多犯。或者你行为上啊，因为你动了心，你心呢计划好了要去侵犯他，要去侵犯他的时候啊，你向前走步，一步一步向前走，一步一步的都是犯戒，这是众多犯。 这是很有很多意思在里边哈。不如法忏谢啊，是名为犯众多犯。嗯，这个比如说是你用啊，你用这个白手啊，这个手伸出来白手向你招呼，但是这是一个非法的行为的时候，一个手指头就是一个罪，就是一个罪，五个手指头就是五个罪，有这种事。这是比如说是我们说这个非食十戒哈，现在受了沙弥戒有这条戒的。非食十戒，你每咽一口就是一个罪，你每咽一咽都是罪，所以都是众多犯，并不是说这一条戒只是一个罪，不是那么意思。所以这是是犯，是名为犯还是众多犯？你犯了很多的突击罗罪的。是犯是眼悟起啊，因为你心里面有嫌恨心啊，有轻慢心，所以这是眼悟心啊，眼悟起。要懒惰懈怠，犯非眼悟起。说是你也是没有嫌恨心，也许也知道对不住那个人，要忏悔，但这时候懒惰懈怠啊，没有去忏悔，那当然还是犯戒。犯戒不过不眼，没有眼无心啊，没有嫌恨，不是因为嫌恨轻慢而不忏悔啊，是懒惰懈怠没有忏悔，那就是非眼无起啊。这个在佛在世的时候，有毗陵切婆娑的大阿罗汉。这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这个在这里好像正合适。也许你们各位听说过，就是这个阿罗汉呢，他有一天呢过这个河，河里当然有流水，但是阿罗汉是有神通的阿罗汉哈。那么他看到河里面有个河神呢，河神呢，这个阿罗汉呢，他前五百生都是大富贵的人，这个阿罗汉。所以他这个高慢的习气很重。那么这个和神呢，就是他以前的小辈，辈女啊，是先天的辈女啊，是他的佣人。所以他这位又看见了，他就说小辈断流，就是把这个流水流断了，我从这么过去。在这和神是不敢不听他的呀，听着他心里面不高兴啊，就到佛那去告状。说是毗陵切婆娑比丘啊，轻慢我，骂我是小辈。那么这时候佛就说，这毗陵切婆娑阿罗汉也就在座嘛，佛说你向他道歉好了。那么他就阿罗汉那个就合合掌就说，小辈请你原谅。就是还是向人家道歉呢，但是还是骂他个小辈，所以不如法忏谢，就是你向人忏谢是应该好好忏嘛，也表示歉意嘛，但是其中还有些不合法的地方，就是不如法忏戒，是这个意思啊。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眼无起。要懒惰懈怠犯呢，非眼无起啊。说不犯者，要以方便令彼调伏，这和前面的文一样啊。说是我不，你不去。不去向他忏悔，不去向他忏悔，而用这样的方便呢来调伏那个人。现在你想一想好了啊，那么呢，而能够使令对方啊，就会觉悟吧，他就能够啊改过迁善。那当然呢，那就算是你不去忏悔，也是不犯戒的。要比欲令作不敬业，然后受者，这就第二个情形哈。第二个情形是说，比欲令作不敬业，对方啊，说是这个菩萨是侵犯了他，也向他去忏悔，但对方呢提出个条件，提什么条件？你做一样不敬业，你做这个不敬业的时候，然后我就接受你的忏悔。但是这个不敬业总是一种罪过的事情哈， 你向我忏悔可以，你做某某的一种罪过的事情，我就接受。这样情形呢，不屑无罪。那么这个菩萨呀，为了直接清净，就不向他忏悔了，那就不算犯戒的。要知彼人信号斗讼，要毁谢者呀，是正气深入。要是这个菩萨侵犯人的这个菩萨，知道受侵犯的那个人呢，信号斗讼，他的心性啊，是欢喜同人斗，同人讼。啊，同人打架，同人吵架，这欢喜做这种事情。要回去，如果你要向他道歉的时候，他更是有机会发脾气了啊，向你闹啊，正气愤怒，那就不必了，不用向他忏悔也可以。要知彼何人啊？要是这个菩萨呢，这个侵犯人的菩萨呀、啊。知道那个受侵犯的人呢，他的心性很和平，很容忍，心量非常大，不计较这件事啊，不计较，他没有嫌恨心。你侵犯他，他心里面呢，完全没有那件事。这是个有修行的人哈、无嫌恨心。这样子呢，你不和他忏悔也是可以，因为没有嫌恨心嘛。忏悔的意思啊，就是把彼此间的这个恨解除的意思，解除了的意思。现在没有恨就不忏悔也可以哈。说空敌忏词哈，这是又一个，说是那个人呢，是你要如果知道那个人呢，这个不是知道那个人呢，你要向他忏悔的话呢，他会呀、深深地生出来忏耻之心，使令他身心不安，会有这种情形。那你不屑也就没有罪，不屑也可以啊。这是不如法忏谢戒、这件事呢，在我们凡夫菩萨来说啊，凡夫菩萨比丘来说，应该是常常这样做。人与人之间容易有些误会啊，或者自己有些对不住别人的事，应该主动的先求忏悔，先求忏悔的才是对的。要菩萨他人来犯，如法毁谢，以嫌恨心欲恼彼故，不受其忏。这是说前面这个不如法忏谢戒是自己侵犯人不向人道歉，这个第十六条戒呢是别人呢对不住我哈，我不接受他的忏悔，这就是倒过来的事情。所以要菩萨他人来犯啊，他来侵犯这个菩萨的时候，侵犯了那个人呢，自己知道不对了啊，如法毁谢，他又来到菩萨这里来呀、很如法的啊，很合法的啊，很恭敬的啊，向他低头了啊，要请他原谅啊，道谢啊，忏悔啊，谢罪。而嫌恨心，以嫌恨心欲恼彼故，不受其善。而这个菩萨呢，心里面呢，是因为他侵犯了啊，生出了这个嫌恨心的，还没有消除啊。他不知道赶快的呀，照理说菩萨也好，比丘也好啊，别人来处犯我，我不应该动心啊。别人合理不合理是别人的事，我就一切时一切处不应该有烦恼。菩萨比丘都是应该这样子啊。但是这位菩萨呢，他这个心还没有消，他不能不对治自己的烦恼啊。反而还要加一倍，欲恼彼故，你恼我，我也恼你。这个从心里面有这样的呀，预谋，蓄意要去伤害他去，不受其善，不接受他的忏悔，是名为犯中的犯。你心里面不接受，这时候就犯戒了，不是说是欲恼彼故，你要去恼他去，那又一条戒了。那又是一个犯戒了啊！ 所以这是啊，你不接受因的忏悔，就是犯戒了。是犯呢，也是缘无起。是要不嫌恨，竟不受忏，是犯非缘无起。假设这个菩萨呢，还是前面那个菩萨啊，这个菩萨呀、啊，那有人来侵犯他，他心里面不嫌恨，并不恨。没有那么重啊，没不嫌恨他，不恨他，没有恨心啊，也不想扰乱他，但是啊，性不受忏。但是这位菩萨呀、啊，这个久远以来呀、啊，熏习的这个心性啊，狭隘，心量小一点哈、啊，还是啊，不能接受他的忏悔，你有这个情形。那么这情形呢，是犯非，但也是犯戒了，但是不是缘无起，因为没有嫌恨心嘛。就是意思啊，虽然不嫌恨呢，但是他心里面还是不舒服。你忏悔呀、啊，他还不同意啊，不接受。这可见呢，这个界限呢，很微细啊，很微细的。不犯者，是要以方便令彼调伏，如前说。这个菩萨呀、啊，是发大悲心要广度众生啊，与一切众生啊，要能够融合，清净的融合才可以。所以不受忏悔呀、啊，虽然没有嫌恨心呢，也还是有一点违背菩提心的情形，所以还是犯戒的。要是不犯，这是怎么讲呢？要一方便令彼调伏啊，如前说，就像前面那个第四五条戒那样，就那么说啊。要彼不如法悔，其心不平啊，非受不受其忏无罪。前面说是不如法忏戒，这里面又加个其心不平啊，就是要是对方来忏悔的时候啊，不如法的忏悔。什么不如法呢？其心不平，他心里面还有一点傲慢啊，不是十分的承认错误啊，你还是不对的呀、啊，我向你忏悔，就还是多少有这么一点。那么这样情形呢，你不接受他的忏悔啊，是无罪啊，也没有犯这条戒的，这样意思啊。只要菩萨与他起嫌恨心。知持不舍，是名为犯中的犯啊！这是说到这一件事，这是第十七条啊，嫌恨他戒啊，内心里面呢怀藏着恨啊，恨他这个恨呢而不弃舍，一直的在心里面有恨他的心，这菩萨不应该这样子啊！所以要菩萨与他起嫌恨心啊，要是这个菩萨啊。那别的友情啊，对这个菩萨有不啊，有一些不饶于的事情啊，有一些不快乐的事情，也就是侵犯他的事情啊，他心里面生了嫌恨心啊，不高兴啊，愤怒，支持不舍，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第一念呢，升起了愤怒啊，凡夫就是这样子了哈。这样子，但是第二念就应该觉悟啊，我不应该起烦恼，赶快的呀，修这个四念处观啊啊，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谁来侵犯我呢？谁是受侵犯的呢？这个正念一提起来呢，就没有烦恼了。但是这个菩萨呢，他不在对治自己，总还想你不对，我是对的，他这样想，支持不舍。这个嗔恨心在心里面的抓得很牢啊，就是不能不弃舍，不把这个嗔恨心弃舍掉，不是，是名为犯中的犯，这就是犯了戒了哈。是犯缘无起啊，因为这个嫌恨心是不清净的呀、啊，这个嗔心的、啊，不犯者为断彼故啊，起欲方便如前说，就像那第七页。谈财务界那一段文说的啊，就是菩萨这个嗔心呢、啊，久远以来熏习的很强烈，嗔心很大，是明知道不对还做不得主，还是愤怒，但是时时对治，那就不算犯啊， 这样意思。贪心呢续眷属戒，就是贪心呢收徒弟的这种这条戒啊。所以要菩萨为贪奉事续养眷属者，是名为犯众多犯，是犯染污其，不犯者无贪心续啊。这是说这个菩萨啊，为贪奉事，就是有人要跟他拜他做师父啊，拜他做师父啊，那么呢他的目的收徒弟的动机啊是贪求奉事，这个徒弟啊给我做施舍，给我做杂事，贪求这件事，为了这个原因嘛就蓄养眷属啊，收这个徒弟啊。这个眷呐、啊，眷属啊，就是这个一般徐家人来说呢，这个眷属、啊，这个眷就是彼此相爱，叫做眷啊。属你是互相随顺的意思啊，我随顺你的意思，你随顺我的意思，互相爱，那叫做眷属。现在呀、啊，出家人呢，出家这个佛法来到佛法里面的菩萨必求啊。也会收徒弟，收了徒弟呢也有这个眷属的意思。虽然是出家人呢修这个四年出关能断烦恼啊，但是断了烦恼没断的时候，他还是有这个眷属的味道啊。所以也名字为眷属。名字为眷属啊，这眷属